好啊，今天我们有2次哈，那比往常要少一些，不过这2次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时间应该如果早也早不了多少，不过应该是会比之前的几次要稍微没有那么紧张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最开始的这个方法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前3次的这个绿茶当中，我们讲到了这个释经的方法，讲到归纳法、茶经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材料的这种释经方法上面的一个互补吧，哈。那我们就特别的把这种从经文具体经文本身的解释，还有神学框架哈，这个系统神学框架用。这种救赎历史的视角把它串联起来哈，然后它就可以有一个有点线面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关联哈。那在第三点的话呢，我补充了一个小点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救赎历史当中哈，我们从上帝的创造，然后到人的堕落，那中间呢原来是创造、堕落、救赎哈，我们常讲这三个部分，但是在这个救赎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旧约跟新约有一个预表跟成就的关系，然后从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有一个救赎的成就跟救赎的完全的这样一个关系哈。那我常常是有一点点苦于找不到非常完美的这种中文的词汇来表达哈，像周日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普遍性哈，那个普遍，好，英文那个 universal 跟中文的这个普遍好像意思相近，但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完全也一样哈，我们有时候翻成成全，有时候翻成完全，但是英文里头这个 consummation 其实是一个才是它比较完整的一个意思哈，就是最后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这个。这种完全丰满的这种状态，或者说那个上帝的创造的目的，那个圣约被完全实现的啊，那样一个的状态哈。那所以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视角。那我们之前一直在用创世纪的第1章1到2节来解释哈。那这个我们就时间关系就 pass 过去，就关于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理解，那这个就是大概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5个部分：创造、堕落、预表、成就跟完全的这样一个图哈。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会在主日学的这一周是永刚长老来带领在主日学他会跟我们分享到。常见的异端的一些的辨析。那么在下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世界观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本体论，已经讨论过了本体论，讨论过了认识论、伦理学哈。那么还有个宇宙论的部分，其实就跟这个对历史的理解有关哈。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具体的来讲解这个图表。那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的。1章1节跟2节，就是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这个天跟地哈，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天是一个跟后面所说的上帝把那个诸水分成上下的那个天不一样？这个天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对不起，对，翻译成一个属天的一个领域哈，来这样子来理解呢？所以我们因为刚才看到了这个历史或者说启示特殊启示的发展史或者特殊启示的这个前后的关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启示它有2方面，一个是启示的有机性，第二个是启示的渐进性。那这个非常的这一点，我想王牧师在。上周主日的正道里面，哈，给我们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我在这个 sermon reflection 的时候，我们也 也讨论很多，也非常的感激哈牧师的这样子的分享，就是讲到新旧约之间的这种前后的有机的关系。那这个有机的关系也看到说，这个特殊的启示是在历史当中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来显明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这个天的概念是怎么慢慢的跟地发生关系的？在2章8节讲到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啊，这里就出现了伊甸园还有人。啊，那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这个天，它就跟地发生了关联。这个天里面原来是一个圣灵完全充满的啊，这样自由拥有的三一上帝在里面是彼此。这个神学的词叫做相容互摄，哈，这样一个上帝的居所。那在伊甸园，事实上是这一个上帝的居所的一个缩影，哈，它是一个副本。那么这个副本，我们说上次同样是这涉及到用词的问题，就是用 copy 是不太准确的，哈。上次我好像用过 copy 这个词，然后有这个。有弟兄提出来，后来我想一想，确实，我们说 copy 是不太准确的，它是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不完全的副本。那这个不完全的副本，它在模拟的是那种上帝的同在，还有上帝跟他的形象之间的那种立约的相爱的关系。好，那这就是一个神跟人同在的一个模型。那到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创造。3章23节说，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这个四面转动的火焰的箭，就讲到了堕落的时候，人跟神离开了这种同在啊，失去离开了伊甸园。那么救赎呢，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种上帝跟人的同在的？是在出埃及记那个。啊，上帝吩咐摩西去建立会幕的时候，啊，出埃及记26章30节，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立起帐幕，表明这个地上的帐幕是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那么山上指示是什么样式？是那个属天的样式。啊，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啊，就是在圣经这个脉络的梳理里头，你会看到山上啊，你们要。向山举目啊，那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经文都表示那个，不管是耶路撒冷也好哈，还是这个锡安山哈，还是这个西乃山哈，这些山上包括伊甸园哈，都是在山上，所以这是地上的会幕，是那天上的啊圣所的哈，那种上帝之间彼此同在一个样式，那这个样式是为了让上帝跟人。像他的形象可以同在。到了这个历代志下30章27节说到这个祭司跟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帝的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了哪里呢？达到了天上的圣所啊，这个天上的圣所这里就清楚的表明出来。那我没有很穷尽的去列举这些经文了。因为在诗篇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地方都提到了这个啊，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啊，讲到这个天上的天，讲到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的圣所，都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描述啊。啊，包括马太福音哈，我就没有一一的去重复。那关键的两个经文就是在新约里头，希伯来书9章。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然后特别这里特别的解释说，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啊。那么这个人手所造的圣所，也就是圣殿里头的那个被中间的幔子隔开的至圣所和圣所的这样一个上帝临在的这个场所啊。那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说这是天上的那个真圣所的影像。啊，说基督的救恩是因为他借着十字架进了天堂啊，他那个是，所以这个十字架就跟伊甸园边上的这个转动的火焰箭联系起来啊，他是为我们走过这个 火焰剑的咒诅，又回到了跟上帝的同在里面，而且不是回到伊甸园当中，而是进入了伊甸园原来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天上的圣所，上帝的宝座所在啊。所以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的面前，就打通了神跟人之间的通路。那在整本圣经的最后讲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约翰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直到这里为止，你会看到这个从创造到堕落，然后到救赎的预表，到救赎的成就，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到救赎的这个整个的成全或者它的完全，这样一个有机跟渐进性的启示，这样联系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跟人的同在的这个主题，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不说它是一个唯一的主题的话，那这圣经里面的这个主题当然有这种核心性的主题有很多，像天国，像这个像基督，然后像圣约，那这些其实都跟这个主题是非常相关的。所以从启示的这种有机性跟渐进性来看，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去理解说，起初上帝所创造天地，在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它跟最后一句话是有关系的，跟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天跟地就表明了整个的受造界，它有一个天上的样式，这个天上的样式就是最后要降临跟我们同在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一个稍微的梳理啊。那我们每次一点点啊，每次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预察的开始，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帮大家更好的理解在圣经的解释跟应用上面的这些线索或者脉络的这些的关联。好，那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讲这个哈。OK, 那我们就进入下面，我们就进入下面的这个主题。有问题吗？大家需要讨论吗？OK, 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十二月的两次的查考。那这两次的都很重要，一次是扫罗的归信，然后第二次是那个哥尼流全家的信主，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种转折性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的段落。那九到十二章呢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或者是一个门栓像一个开关的一个百叶这个叫那个叫什么那个轴承的那种角色因为在前面的八章就讲到了讲到圣灵的浇灌，讲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的见证。那后半部分是从主角，就从彼得跟约翰，特别是彼得就转换到另一个主角，就是保罗。从十三章开始就具体的描绘了使徒保罗的这个三次的宣道旅程。那所以九到十二章之间是一个过渡，这里就包括那个很关键的核心的事件，一个是就是扫罗的信主第二个是这个第一次外邦人的归信，也就是在我们说到那个像使徒行传的整个蓝图第一章第八节里面那个你们要去这三个阶段，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个使徒性的见证的第三个阶段的这个开启所以就是在哥林流信主的这个事件上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像五旬节的一些 意象啊，一些很特殊的场景啊，一些圣灵降临啊，讲方言啊，这些倾向又在哥林流一家信徒的时候又发生了哈，所以这个特别的关键。好，那么第九章，我们同样是在查考的时候呢，同样是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是扫罗在意象当中的蒙召啊，在第九章的一节到第九节哈，大家手边如果有圣经，可以一边翻开圣经，然后一边可以翻开那个讲义啊，因为那个讲义字体小，然后内容很多哈。在如果是直接分享讲义的话，常常会来不及看哈，所以我就把要点简单的这样摘录出来。那在扫罗蒙召的这个记述里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场景是非常的戏剧性的，是扫罗他非常热心的去逼迫教会的途中。那他，我们可以把它跟第七章跟第八章联系起来看，就是在斯提凡殉道以后，那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去向外的扩张，所以保罗在当时的扫罗哈，去在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教会，是很可能就是为了防止福音进一步的向耶路撒冷周边的这些地区的去传播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呢就在这么一个他奔赴逼迫教会的这个战场的这个路途上向他显现，所以扫罗就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到了大光，大光就是同时就是旧约里面还有异象，还有听到了声音，这些都是这个上帝在旧约当中显现的这些的场景啊，这些的形象。那但是这里有一次有趣的事情，就是只有扫罗听到了具体啊，主耶稣跟他讲了什么，也只有他看到了是主啊，你是谁？他只有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形象，跟他同行的那些人呢是没有看到，只听到声音不知道在说什么，只看到了光哈，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这个是扫罗后来的保罗，他作为使徒的那个权柄的来源啊，因为使徒在什么是使徒？使徒一个很根本的条件就是你要亲自的见过耶稣基督啊，然后特别是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啊，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使徒。那所以这里只有保罗啊满足了这个条件，而且在经文的叙述里头呢，你会看到上帝在呼召他的重用的仆人的时候啊，常常是叫名字是叫两次啊，表示这个非常的，对他非常的看重啊，也非常的关切啊，这种口气。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例子，像亚伯拉罕也被呼叫了两次啊，然后雅各、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的时候啊，蒙召的时候，那第三章的时候也被呼叫了两次。那么撒母耳啊，在蒙召的时候也被呼叫了两次。那么这里同样我们看到说这个扫罗被呼叫了两次。
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哈？
哎，
第九章的第五节哈，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哈，扫罗为什么会认定他所看见的是主啊？就说他根本就是抵挡的嘛。但是看到的时候，他既然会称呼他是主哈，不晓得是什么情形让他能够称呼他是主。
OK，好，谢谢潘长老。我想哈，我个人的理解是，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显现，但是他还不知道说这是耶稣基督。所以主回答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这件事情就让他明白，是这个他所逼迫的这些教会所传的福音是真的。
OK，谢谢。
谢谢，不一定很完全了哈。这个可以多去看一些这种解释。但是这个，因为很多注释书里头都提到，这个意象是上帝显现的啊。这个会让人家引起这样子的 的这种感官上面的这种回忆，就是特别是有旧约背景的这样的人。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说一个是，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直接说我是你逼迫的基督。另外呢，在接下来的，接下来有亚拿尼亚的印证，在17节你就看到，耶稣也呼召感动亚拿尼亚来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好，谢谢王牧师补充。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所以保罗就是，这就是他这样一个领受的特殊启示，而且这个特殊启示是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明的啊，使他得到了这样一种使徒的身份啊。所以，这个经历对扫罗来说非常的重要。他在这个经历当中，事实上也经历到了跟基督的这个同死跟同复活。那这里有两个经文里头有一些这种 allusion 哈，一些这种等于说是暗引哈，他不是非常明确的把它引用出来，但是带着这样子的背景。一处是在这个《生命记》28章28节。说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啊！就是在扫罗见到异象的时候，他眼睛瞎了。那么他经历了这个眼瞎之后呢，主又借着亚拿尼亚的手把他治好啊。那是这里以赛亚书的42章第6节说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万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啊，引领做黑暗的出监牢。那这些的经文都是一种这在扫罗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他跟基督联合哈，然后他的这种很神奇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对于扫罗来说是非常是等于奠定了他一生。这种服事的这个道路啊，因为他见到主的这个意象，他自己在后面第22章第9节说，与我同行的人见到了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理解。那么在哥林多前书9章1节。他特别对哥林多教会讲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就是把这一次他见主的经历作为他使徒的这个权柄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在后面《使徒行传》26章16节，在19节，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也说他引用了他的这次蒙召的经历，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所以就是这次的经历对。扫罗来说，为他以后的服事奠定了一个难以磨灭的一个基础。特别在以弗所书里头说，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教会论，是所有圣经书卷里头可以说是最清晰的哈。那把这个跟基督联合的奥秘表明出来，所以跟基督联合的这个奥秘，也是他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把他自己，因为扫罗没有见过主啊，他也没有真的逼迫过耶稣，他逼迫的是基督的教会。但当耶稣说你在逼迫教会，就是等于在逼迫我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在使得扫罗对于基督跟教会联合的这个教义，这个核心的教义，有一个很等于说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启示或者答案。好，这是这个扫罗蒙召的这个意象。那我们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引导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也就是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了啊，就是扫罗他的信仰有没有转变？他原来所信的，他为什么原来很热心的去逼迫教会，是因为他原来对于他对借着那个跟法利赛人的学习哈，他那个 加玛列他的老师的这种律法上的学习，他其实有很丰富的旧约的知识。那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使徒？是因为跟他见到了主，他见到了基督啊，因为看到了基督的死里复活啊，这件事情帮他其实点亮了他所有的关于旧约背景的知识。所以就是帮我们通过基督来理解旧约，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种新旧约的关联。那第二个就是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来思想这件事情是一个上帝奇妙的作为，他把逼迫他的人啊，正是归入到自己的身体，并且大大的被主来使用，成为一个初代教会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使徒啊，他。那我们也一样，就是我们从前是怎么样与上帝为敌的？那上帝是如何用他的爱、他的恩典胜过仇敌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啊。所以这个仇敌，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这个例子啊，是特别的鲜明、特别的生动跟活泼啊。那我们又怎么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反思我们自己信主的这个经历啊？在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信主久了哈，就习惯了，已经会忘掉说从前跟上帝为敌时候的那个光景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好，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第十节到第十九节的上半部分看到亚拿尼亚为扫罗的医治跟施洗的这个过程。所以刚才王牧师为我们解释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个字调小一点，讲到亚拿尼亚其实这里是扫罗和亚拿尼亚同时的看到了一个意象的印证。那亚拿尼亚可能没有像扫罗那么的，他可能不像扫罗那样子又见到了那个亲自看到了那个复活的基督的形象，但是主也向他启示说你要去医治扫罗。那为什么要用这种双重印证的方式来等于说案例保罗做使徒呢？第一个是当然是表示郑重，我们会看到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会有这样双重印证的特殊的一个效果出来。等一下在哥林流信主的那个事件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双重的印证。那另一个方面呢，我想是为扫罗的这个权柄来做见证，为他的使徒身份来做见证。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啊，那他逼迫教会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标签已经贴在他身上了啊，他将来出来服事的时候要有这个使徒的见证，要需要有人来为他证明啊，所以需要亚拿尼亚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他经历了一个异象啊，经历了一个奇迹，然后出来他经历他自己知道啊，但是出来告诉别的使徒到耶路撒冷去说我见到了耶稣，然后我现在是使徒啊，可能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啊。那这里呢，就看到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他在引导整个教会往正确的方向在走，就看到他借着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啊，就真的是一步一步是不离不弃的在跟教会同在啊，在引导教会。这里有一些希腊文的字，就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明示或者暗示。比如说第六节哈，他对扫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里这个“当做的事”，希腊文这个 “day” 哈，是有一个必然要成就哈，有一种上帝的引导，有一种上帝的旨意的那种的意思在后面。那这个字我们在后面看到对亚拿尼亚的这个吩咐的时候，这个字又出现了一次， 就是他在吩咐亚拿尼亚要去第十五节跟16节去告诉扫罗啊，他要怎么样？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并且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必须呢，也是用到这个 day 啊，就是讲到这是上帝所命定的旨意。然后看到这两件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主的引导当中的。那亚拿尼亚也显示出了他的这种顺服哈。当然，讲到这句话，就是这一节经文是15节跟16节，也是保罗一生服事的这个写照啊。那个天上所写明的意象，跟这一节经文有点像，那个1章8节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还有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是专门对扫罗说的啊，说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啊，所以扫罗是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宣教的工作啊，他在以色列人、外邦人、君王面前都在为基督做见证，也是上帝充分的使用了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啊，前半生的这个背景啊，让他既有这个很好的这种旧约律法的训练的背景啊，所以他可以在以色列面前做见证，然后他又生长在这个大树啊，他学会了希腊的一切的学问，并且他是罗马公民啊，他有这样身份上的优势啊，所以上帝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在预备跟使用他。那亚拿尼亚也显示出了一个很顺服的榜样啊，他一开始是不愿意，或者至少是惊奇的啊，这种惊奇里头就带着一些对扫罗的这种反感啊，或者抗拒在里头啊。但是当他愿意听到了主的吩咐以后，就愿意顺服下来啊，并且在医治扫罗的时候就称他是弟兄，是兄弟，然后为扫罗按手施洗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拿尼亚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啊，也是初代教会当中的这样一个这种群体的画卷当中的哈一个很美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刚才说上帝的引导跟上帝的旨意在这些事情上面的一些带领的话，其实11节说那个直接哈，直接其实希腊文里头这个字也是有这样的暗示在里头，就是在表示一个正确的方向，直接那个 straightforward，或者说是一种正确的方向的那个意思，那个街道的名字，其实背后也是有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引导、神的护理在后面。那最后提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扫罗受洗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种圣灵的有形的降临啊，他是受了洗，并且领受了圣灵。但是这个是属于救恩应用的范畴。好，我们讲到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说有形的降临，往往是伴随着伴随使徒的在场，跟伴随着这种就是在跟1章8节的那个关键性的事件有关啊。所以扫罗虽然很重要啊，他的受洗、他的蒙召非常重要，但他因为他不在这个1章8节的这个关键的事件当中哈，所以他领受圣灵呢，是仍然是一个救恩应用的一个范畴。那这个小点哈，就是我们可以引导弟兄姐妹来思想上帝在护理当中兼顾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建立我们的信仰的这些经历啊，不管他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助啊，在一些神所安排的这种时间的节点上面，在一些人生特别关键的这些关口上面啊，那有信主的这种经历，同时受到了上帝的引导，跟弟兄姐妹的帮助跟印证啊，我想这是可以从当中来使我们可以对于神的工作哈，跟基督的主权哈，然后跟这个圣灵的同在哈，有这样子更深刻的认识。好，这是第二个小点。 那我们往下哈，往下第三点，就是讲到扫罗在大马士革跟耶路撒冷开始传道，就是在第19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这一章结束第31节。那第19节，从这里的一开始就记载了，记载我们会看到扫罗第一个他蒙召之后立即开始传道。没有啊，中间没有停哈，他马上被这个亚拿尼亚医好哈，他马上就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当中去，而且这里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很强烈的跟基督联合的这种关联性啊，跟耶稣基督一样，在耶稣3年半在地上的服事很相似。首先是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讲到啊，在教训人。但是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会因为过去的这种身份啊，受到这个听众的质疑啊，就是人家会质疑说，耶稣基督是从前那不是这个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谁谁谁的兄弟吗？因为这种大家对他过去的属事受到饱受质疑，然后因此被这些他所认识的人拒绝跟厌弃，所以扫罗在一开始的服事当中就经历到了这个跟基督相似的这种的经历。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扫罗跟基督相似的是，他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道。啊，这里就记载第22节就记载，扫罗越发有能力，博导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些从前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预备、所安排的这些恩赐这些才华、这些知识都现在都成为了那些从埃及带出来的财宝来建造教会所以这个跟我们所讨论的这种。不是完全一致哈，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在主日学里头，我们一直在讲这种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两者的这个关系啊。那个说到这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我想呢，其实那一天也没有完全的讲透或者讲明白啊。可能早在下一次，在下2周以后的那个主日学里面。我们会再来看，因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确实需要把它充分的展开讲因为我们如果直接的说它是这个是盲目的或者是空洞的好像是在说这个上帝的启示有所欠缺的意思，但事实上它跟末世论有关就它本身而言呢，在我们经典的这种改革中的系统神学的经典论述里头，不管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它本身都具有4个特性都具有充分性、具有必要性、具有权威性具有这个清晰性、明晰性所以他们独自运作在独自的范畴里头的时候，都是上帝的这种独立、客观、完整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是空洞的，一个是盲目的，是因为跟成就末世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讲讲救赎历史、讲这个历史目的的时候再特别的来解释这一点这是刚好想到这一点做一个小小的引申。那么 OK，那我们会往下看到26节到31节说到保罗第一次到访耶路撒冷。并且呢，跟说希腊语的这个犹太人辩论的这个经历，那么这个时候，巴拿巴就在他跟耶路撒冷教会中间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做了一个美好的造就的工作，跟他的名字这个Paracaritas 这个劝慰子，就圣灵的保惠师的这样一个工作室，你会看到这个巴拿巴。他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在这里就展现出来，并且在教会当中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就让他让 扫罗可以不因为他过去的这种逼迫教会的这种负面的形象啊，阻碍了他融入到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去的这个过程。那还有呢，就是这段记载哈，常常跟加拉太书一章的记载的时间顺序不太容易被理顺。那我查了一下哈，就是这个信主的经历在一个在这里哈，有一个概括，就是扫罗的前面在他宣教旅程开始之前的一段的大概这个时间线是这样子的。扫罗大概应该他比耶稣基督要晚出生个5年左右哈，5到10年的这个时间以后，他大概是主后5到10年出生的。那这里在这里相关的经文就不一一的去念了哈。这个总结起来就是，他是生于大树的便雅悯派的一个犹太家庭，并且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在他的这个青少年时期呢，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训啊。后面一样同样有在他自己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里头的这些的记载。那在当然就是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是在30年跟33年的这个之间哈，我们现在通常比较倾向认为说是在主后33年。那在这之后，基督殉道这个受难复活之后的一到2年的时间内，就是斯提凡殉道的这个描述哈。当时扫罗出现在其中了，在逼迫教会。那之后可能是相隔不久的这个时间里头，哈，可能就在1、2个月，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了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个蒙召的这个经历，悔改归信跟蒙召。那之后就是这一段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还有使徒行传的这个第9章的这个经文的一个互相的协调或者互相的对照来看，是他之后就在大马士革短暂的停留，然后就到阿拉伯去然后呢再回到大马士革然后在这个是应该往阿拉伯的那个时间是在这之间，就是从大马士革去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那后来在这里才受到犹太人的谋害，然后才在夜间逃出城，然后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和雅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头，可能就漏掉了中间有3年的时间，就是前往阿拉伯的这个时间线。好，这是对保罗的一个一开始的经历的一个梳理。所以到这里为止到了《使徒行传》第9章的31节，等于又从一种聚焦性的对一个人的这种的刻画跟描写，又回到了一种群体性的整个教会的一个画面当中去。所以第31节说，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就等于是对前面一段的经文看到，虽然教会在各样的逼迫患难当中，但是因为他们敬畏主，然后在使徒们在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在犹太这个区域所建立的各个教会都得平安，都被建造都蒙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安慰这个字就是跟巴拿巴的这个劝慰词又是同一个词根那这个被建立呢，在原文当中其实是很使我们很大得安慰的一个词这个词有坚固、强壮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会在逼迫里面，因为有主的带领，有主的同在就不断的不光是人数上的增长，而是这个教会本身越加的成熟、越加的勇敢、越加的坚固都看到了一个也算是一个事工的小结，也就是当福音要进入到外邦人之前，这对于前面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总结。 好，这是第11次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就随时可以插进来。好，12次讲到彼得继续传道，还有哥尼流的信主，从9章32节一直到10章48节。那这个段落比较长，这个段落其实拆分开来细查的话，还可以用好几次来查。那因为进度的关系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放在一起，其实有详有略哈。我想第一点就是彼得的2个神迹并不是太重要，所以可以在时间的分配上面这一部分我建议是可以稍微短一点啊，因为后面这2部分是蛮重要的篇幅，就是这个约帕城的意象跟这个哥尼流信主的一家的那个经过，这在整本的使徒行传里头都是很重要的这个的章节。但是啊，前面的这个哈，我们也是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彼得呢在吕大和约帕行了2个神迹。那为什么记载这2个神迹啊？可能跟后面这个哥尼流信主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会看到这3个事件都是，其实都是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平行、很对应的事件。那在说这2个神迹以前呢，就说这个背景就是这2个城都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一些地方因为犹太人后来就散居在犹拉。这个耶路撒冷跟犹太地周边，然后再往外去扩散，那不会走得太远。那当要进入完全是外邦人居住的地界以前，那有一些这种混合居住的一些的区域，像吕大跟约帕就是。所以这一次呢，约帕当中的这个外邦人的比例是要高过吕大这个城的。那彼得在这2个地方所行的神迹跟传的福音的对象，仍然都是犹太人啊，就是这些寄居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些的犹太人。那这里2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叫摊子起来行走啊，跟路加福音5章18到25节的记载非常的平行啊，都是叫那个摊子起来然后拿着你的褥子走你会看到好多这种细节上面的相似，所以再次的表明说，复活的主透过继续的在赐下圣灵以后，他仍然在做工，并且是透过使徒他赐给使徒这样的权柄跟能力来施行，好像是主在世的时候做过的同样的事情让人家让这些就是一个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同时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细节就不用多讲那第二个神迹也是类似，它同样拥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就是在列王记上，其实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曾经有类似的神迹，但是更接近的一个记载是在以利亚列王记上17章那个地方，叫一个那个妇人的儿子复活的神迹是更相似因为他们都是死了以后被停在那个楼房上面然后还有另一处呢是路加福音第8章41到56节，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的那个场景跟在这里也非常的相似，同样都是在表明说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天上掌权透过圣灵借着使徒的工作继续做那个拯救的工作，同时为了这个哥尼流的信主来做铺垫那这些的细节我在讲义里头有提到那今啊就不需要多讲了关键是应用呢，我们会看到使徒在初代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神迹往往是跟为了福音来做这种预备或者预工，那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社区传福音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邻舍来预备他们的心可以是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邻舍虽然我们不会行神迹，但是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爱心去为我们的福音做这种好的见证啊，来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看到主的工作啊，看到这个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值得啊大家在查考这一点的时候更多的去讨论的。那我们把重点呢就放在后面的两处经文里头。第10章1到23节，第二点，这个约帕城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同样再次出现了双重的印证啊，在前面扫罗信主的时候，蒙召的时候，亚拿尼亚和扫罗同时得到了基督的启示啊，那这里我们看到哥林流和彼得也同时都得到了这种超自然的启示，所以在。你会看到上帝特别的看重这个世界，特别的看重福音传到外邦人的这样第一个事例啊，所以这一处的经文就是变成了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叙述的转折所在。那这个重要性还表明说，这件事情不但有双重的印证，还被重复了很多次啊。我们看到在后面啊，哥尼流自己又把这件事情，他看到的异象讲了一遍。那么彼得呢，在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福音传到外邦人啊，这个划时代的事件的时候，又重新，路加用了很多很多的笔墨啊，好多重复的记述来讲他看到的异象，看到他在这个哥尼流受洗的时候的这整个上帝的带领跟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联系到前面的两个的神迹的话呢，哥尼流这件事，他的身份啊，跟他的名字哈，都跟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的那一个百夫长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那个百夫长也是一个外邦人啊，那个而且主耶稣夸他啊，他说他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么哥尼流是不是就是这个百夫长呢？我们不好判断，对不对？那从地理上看，也许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福音跟福音书、使徒行传跟福音书的这种很千丝万缕的哈，这种有趣的这个联系在里头。那哥尼流这个名字呢，他有一个背景，这个倒不一定，查经的时候倒不一定讲了哈，就是顺便提一下，是从前有一个叫做哥尼流苏拉的哈，可能是将军或者是一个这个身居高位的人哈，他曾经释放了很多几万个奴隶，然后这些奴隶被解放以后，都按照哥尼流这个名字来取名啊，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外邦人当中，希腊人当中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啊，那他是一个比较有一定的身份啊，他是一个军官啊，他有一定的身份跟地位。那他还展现出很多很好的品格。首先他这个使徒行传描述他是敬畏上帝的这个外邦人啊，然后他的敬畏上帝呢，体现出他常常的祷告，并且他常常的去周济穷人，所以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那么他到底敬畏的这个上帝是在他听到福音以前啊，他所敬畏的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应该就是那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上帝在普遍启示当中所显明的这个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这样一位上帝，那只有他在福音当中才晓得啊，这个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拯救啊，因此这我们就看到从两个关系哈，一个是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关联上面，使得旧约的这些的百姓听到福音后得救，那么在普遍的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个关联上面，使得哥尼流在听到福音之后啊，他会得救。所以圣经里头也讲到，寻找的就必寻见啊，那寻找的就会为你开门。 那这个，那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外邦人的敬畏上帝是不足以让他得救的啊，那是出于上帝单单的拯救的恩典跟他的主权啊，因为福音临到他，所以他真的得救了啊。那也不是说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都会得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这个结论啊。但是呢，罗马书说，跟罗马书的描述哈，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恩典哈。就外邦人一般是会，他心里面会知道有神，可是他并不把他当成上帝来敬畏。那哥林流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虽然他的信心的指向是模糊的啊，而且信心的纯度可能是也是不是说，并不是被圣灵重生的啊。那但上帝拣选他，并不是根据他的好行为啊，而是根据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哈，就是这种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种这之间的这个联系。那这里讲到。那也可以去回答类似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会看到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身上，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比较坏啊，有些人是很残暴的啊，这个暴君独断专行啊，那显然他没有听到福音，没有信主，那没有得救啊。那如果是像这种有没有这种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啊，仅仅是凭着他对上帝的敬畏就得救呢？我想这不是圣经的答案啊，不是哥林流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品格得救的啊，而是你会看到上帝他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作为第一个外邦人得救的的事例啊，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主权在上面，所以。上帝同时在保罗这样一个逼迫教会的有旧约背景的人身上，在使用他，也在哥林流身上这样一个寻求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身上来实现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来显明上帝那个很多样又很合一的这种的工作那。保罗呢？值得重点讲的是，彼得所在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的这个的神学的含义其实含义非常的丰富它首先代表了从前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种礼仪上的圣俗之分，已经在基督的复活当中被打破了。那外邦人也因为弥赛亚的工作被纳入了这个新的圣约的群体了，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有机的一个渐进性的启示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这里讲到诺亚方舟其实最早是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当中，创造的一切他都看为是好的。那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还有这个地上的走兽，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一些这三个的类别我看一下，在第12节、第11节，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和并天上的飞鸟。其实这个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其实就是包括了这个旧约当中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这些的动物，地上的动物，就是可以献祭跟不能献祭的。那个昆虫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爬行动物就是这些不洁净的，像蜥蜴像这些乌龟蛇之类的东西那这里头就特别的把这三个类别全部都包裹起来，都包括起来，也就是在上帝一开始创造的时候，这些的动物都是洁净的。那么在人堕落以后，创世纪3章15节你会看到两条线索，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在这两条人的这个线索的划分当中，动物也变成了 有了洁净跟不洁净之分。那很清楚的一个记载，就是在诺亚方舟七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哈。诺亚方舟那里，特别是这个约帕城的这个意象哈，我们其实也可以联系到诺亚方舟里面，就是那个意象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部，里头包括了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诺亚方舟同样它叫方舟嘛，它其实有一点是跟诺亚方舟有点暗示的意味在里面，就是表明从前在诺亚方舟里面被区分为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些动物，现在因为基督的救赎啊，这个区别被取消了。那这个区别呢，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就被体现为这个礼仪律上面的这种圣俗的划分。好像在利未记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这是这个圣洁的补充，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那这个地上的爬物事实上就是这个意象当中提到的那个昆虫啊，那个其实是指的这种爬行的动物。那 OK， 那所以这里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渐进性的启示，就是创造哈，然后堕落，然后在旧约的预表当中哈，你就看到一个圣俗的区分。那么在后面，特别是在以西结的四章十三节的时候，这种圣俗的区分被取消，已经有一个预告了。上帝对这个先知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当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啊。那么先知就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所以这里这一段经文跟后面这个彼得的约帕的意象啊，它有一个预告跟成就的这种关系在里面啊。那动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就是其实跟选民的圣洁跟不圣洁，人群的这种区分，它是有关的啊。因为献祭的要让自己成为圣洁，来到上帝面前啊，必须用这些洁净的动物来献祭啊，所以这个区分是跟上帝的创造是对应的啊，是一样的。那在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联系到马可福音七章十八节，耶稣对这个对法利赛人的这些教训里面哈，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是入了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特别，这里特别的一个补充跟说明，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啊，又说从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啊，表示真正的不圣洁是人里面的罪啊，而不是这个食物本身。我看一下马可福音他说话的对象，哦，是对门徒说，查了一下，不是对法利赛人说。OK， 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要把这个救赎历史上面哈，这个渐进性的启示给大家解释清楚。那同时也可以用彼得吃这个不圣洁的食物来做一点引申，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文化壁垒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效法保罗的这个教训，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就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怎么去区分这种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在做一种圣俗的区分啊，什么时候是真的是保守这个福音的核心的本质，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什么东西是我们绝对要分别为圣的，那哪一些是一些文化上的传统或者习俗，我们是可以 是可以 做一些灵活的处理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地方。那在我们提到处境化的时候，好像有讲到戴德生的例子啊，就讲到戴德生当时来中国宣教的时候，那就穿起了中国的长袍啊，然后还留了这个辫子啊。那当时跟他一起来宣教的这些同工们哈，可能都不理解哈，甚至取笑他。但是戴德生就非常坦然的哈，说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哈，他这样子去做。那另外其实也有，我还以前还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另一个比较早的明朝的这些耶稣会的宣教士们。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穿汉服，也穿唐装，然后学习这个中国人的典籍啊，然后去进入这个士大夫的阶层啊。他们这个是处境化的部分，但是另一个部分呢，他们却牺牲了福音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比如中国人的祭祖，就是在偶像崇拜的事情上面，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大的妥协的啊，他们。为了传播福音，他们首先向这个明朝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所传播的是这个文明，就是他们给中国人看这种像我们讲到那个中国文化的时候哈，讲到那个利玛窦带了一张那种第一张世界地图来哈，然后让当时的中国人看这个。原来世界这么大哈，原来中国不是处在世界的中心。那还给中国人看像这些玻璃啊哈，像这些外国的天文望远镜啊哈，像这种西方的在基督教的影响底下发展出来的这些的科技啊，用这些来而不是用福音宣告基督的工作来呼召人悔改啊，那他更多的是用这些外围的东西，并且保留了这种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核心的部分。这个对祖先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对，其实也是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啊。就是啊，当我们他们见到那个皇帝的时候啊，是也是要下跪行礼啊。所以对于最终那个敬拜的对象的时候，他不太会去触及到耶稣基督是天上帝下啊，他是唯一的主啊，他是上帝是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然后耶稣基督是掌已经他已经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像这些的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这个 OK 我们收回来哈，我们有点多。好，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在哥尼流全家受洗的时候的这个记载，就是在第24节到48节。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呢，他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啊，他就来到了位于凯撒利亚的哥尼流的家中。那哥尼流看到了彼得，就匍匐去拜他哈。他因为外邦人哈，他刚刚。虽然是慕道友哈，他不太明白使徒，他认为这是使徒是上帝派来的人哈，所以就去敬拜彼得。那彼得就坚持拒绝这个崇拜，因为只有上帝是配得敬拜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种唯有为什么我们敬拜基督，我们敬拜的是他这一个。这个 person 啊，他的不是说我们基督的道成肉身，他取了人性啊，我们不是有了人性就不能够敬拜他，或者说我们是在敬拜一个受造的人性，不是的啊。我们基督，我之所以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啊。这个 person， 这个 divine person， 跟他死里复活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我们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所以哥尼流从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他重复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那 这是这一点，我们刚才讲过哈，就不再重复。那在第34节跟43节之间，哈，我们看到一段彼得的讲道。那这次的讲道跟之前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也好，哈，在这个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个长篇的讲道，我们看到好多这种很经典的讲论啊，这次就有一点点不一样。首先呢，他并不是从犹太人的认知入手啊，他是从啊外邦人的这个认知入手啊，他是从普遍认知入手啊，普遍恩典或者说我们从普遍的启示入手是，当然普遍恩典跟普遍启示啊不是严格的不是两个等同的观念哈，那他是诉诸啊上帝在万邦当中的啊这种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有这个普遍性的光照。那这个普遍性的光照啊，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也特别的提到这个，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这个之前在讲啊认识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处的经文啊，说这个光照是一种持续性的光照啊。所以这个普遍启示哈啊，它首先是显明基督在就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三一上帝的第二位，就是这位道哈，他在创造当中的这种照明，对神的形象的这种光照的工作。那这个普遍的启示，它并不跟创造区分开来。换言之，在创造的时候就含有这样子的启示在当中，并且在创造之后，这个启示是持续的。就是在护理当中啊，这个持续是不断持续的进行的，所以人的认知是离不了的这种上帝对人的这种内在的光照的。所以这里就啊稍微引申一点哈，就第34节哈，回头去翻一下经文。34节说上帝是不偏待人，那这个不偏待人是相对于旧约的这些犹太民族来讲的，就表明上帝是，这里就是我们讲到那个信仰的公共性，这个就是信仰的公共性，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特殊启示是可以进入到啊这个外邦的认知体系之内，即便他还不信，但是仍然是可以这个特殊启示的光可以照到这种这个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归信的文化当中。这里是啊，这里也是跟我们说的这个道理是有关的。然后讲到各国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其实就是啊特别是指像哥尼流这样子的人。那当然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这种在普遍启示或者普遍恩典当中的体现出来的这种敬畏主或者他们的义行使他们得救，并不是，而是说啊上帝特别，它是两方面的哈，那个有机的一个的关系，他们寻求，他们主动的去寻求，然后上帝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光照他们，让他们去悔改信主啊。那这个这种关系有时候是比较明显，有时候是比较隐秘啊，所以我们也不好去论断说，哎，哪些人是敬畏主，哪些是平时是渴慕神的，所以他们是得救的啊，这很难讲，对吗？那接下来36节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啊，从以色列人救恩赐给以色列人，然后讲起啊，然后特别的讲到基督的啊3年半的在地上的这个服事。那从37节到第38节啊，都是在概括基督的平生的事迹。那这些部分在之前那些的讲道里面是不太出现的啊。那因为这个是讲给外邦人听啊，所以就那些跟基督不太熟的，因为之前传福音都是甚至是跟杀害基督有关的这些人身上啊，去 特别去讲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之前基督的事迹都知道啊，但是现在他们说话的对象有些不一样，所以就特别的把福音书的故事哈、就稍微概括的跟他们讲了一遍。那然后到39节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事由我们做见证啊，讲到使徒信的一个的权柄啊，是他们亲眼看见的。到41节同样是呼应这一点，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啊。所以要成为使徒啊，这个被他拣选来做见证的人啊，就要亲自的见过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那第39节说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啊，这是一个跟第40节的死里复活一起都共同的构成了这个讲道的这种核心的信息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咒诅，因为在旧约里头讲到挂在那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啊，那也表明了这种代替性的救赎，在外邦人当中来传讲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传讲一件他们完全觉得荒谬的事情，而是当这个光照进他们的时候，他们原来心里的对律法的这种感知，他们的这种天然的这个罪疚感，这些的不圣洁，这些对人生的这种命运的悲惨，他会在基督的身上，他在福音当中他会明白过来。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例。那么 OK， 那么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啊，包括救恩论、教会论的一个很简约的简单的一个的论述在里头。这是彼得讲到的这个的特点。最后说众先知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啊，就归到因信称义这个核心的交易上面来。那第44节到第48节啊，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受洗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在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啊。这里看到首先是我们又看到了圣灵降临的一个记载啊，圣灵超自然的有形可见的方式降临在外邦人身上。那同样的啊，他有使徒的见证的在场啊，彼得在场，但是圣灵的工作是完全是根据上帝自己的主权啊，他并不是使徒来按着自己的意志来分配的，因为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啊，说明这一切都是上帝出于他自己主权的施行，而不是像圣灵的降临跟使徒行神迹不同啊，使徒行神迹使徒是得着了这样的能力，他有这个权柄啊，可以自由的去行神迹啊，这点跟这个能力我们今天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还有神迹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的神迹也是上帝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主权啊，他愿意在什么样的场合借着什么样的人来施行神迹，但是使徒的权柄，使徒这种类似行神迹的这样的权柄今天是没有的，这是特别给使徒这种职分的啊，否则今天有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行神迹，那非常可怕，对吧？像先知这个恩赐也一样啊，那今天如果还有人可以在领受启示的时代之外，他还可以100%的去预测未来啊，那这也非常的可怕啊。那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圣灵降临的一个场面，那同时呢看到这个见证呢就见证在众人的面前，见证在这一些犹太人的面前，看到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那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跟五旬节非常类似的一个场景，就是圣灵有形的降临，然后一个群体性的一个说方言，然后这个说方言再一次的表明这种万邦万族，这里又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特别讲到这种特殊启示的这个有机性跟渐进性又可以 联系到这个巴别塔的时候，那个创世纪第11章的那个变乱世上的语言，跟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种说方言，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五旬节的重现呢？哈，它好像是一个小五旬节。在解经上面，我们常常看到这种话，就是哎，这个五旬节又出现了啊，好像那个有保罗的说，刚才说那个，也有人说，刚刚保罗归信亚尼亚给他施洗的时候，是保罗的五旬节，然后也有人讲说这个这里哈，这里也是一次的五旬节，还有讲到那个就是我们在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说，约翰说你基督向门徒们显示说你们受圣灵啊，好像说这个是复活之后的那个说这是约翰的五旬节啊，还有好多五旬节，但是五旬节在严格的去查考，他在路加的笔下哈，五旬节跟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啊，跟圣灵的浇灌啊，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属于救赎历史这个范畴的，所以五旬节是一次不可重复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那其实就涉及到《使徒行传》第四、第五节跟1章第8节的这个关系，可以做一个比喻来理解啊。五旬节就像往一个湖面里头，我们扔了一块石头进去啊，只扔了一块石头，这是一次的动作，但是这个石头扔进去，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很大的影响，后面它是在底下不断的往外扩散，哈，那个石头产生的效应，但是有后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眼睛可以看到的是三个波浪，三个涟漪是看得见的。这三个涟漪呢，就是耶稣基督在1章8节讲到的那三次的使徒的见证：耶路撒冷啊，然后撒玛利亚啊，然后这里是一次。那这一次呢，其实直到地极的见证，这个外邦人第10章、11章跟后面的第19章合起来，算是在外邦人当中的见证。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跟保罗各分了一半。啊，保罗在第19章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个圣灵有形的降临跟说方言的现象。那为什么那个地方还又再出现了一次？为什么是重复的？跟他当时这些受洗的人的特殊性有关啊，因为他们受的是那个施洗约翰的洗啊，这一点我们到第19章的时候哈，我们再具体的来解释。所以OK，这个是我们大概要点跟内容就是到这里哈。那应用的话呢，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哥尼流一家信主哈，他的朋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都受洗了，所以这个这一些的全家的受洗呢，是含有这个老小一家的老小都是受洗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使徒行传》很多的经文都表明了这个婴儿洗哈，在初代教会里面就已经存在的哈。那这个婴儿洗在这个地方如果还没有非常非常清晰的话，在后面在后面讲到这个在第16章当中啊，这个吕底亚一家受洗的记载当中哈，就比这里讲得更加的清楚哈，就是全家受洗。那这个全家受洗表明在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39节，这些都是圣经当中对于婴儿洗的一个清楚的记录。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这也是常常听到的疑问，因为我们受到的这些原有的一些印象，跟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出入。那这些原有的印象，它其实带着一些 背景哈，我们也可以解释给弟兄姐妹听。就当我们讲到对于婴儿洗的一些的质疑哈，首先是说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明确的记载或者教导说应当受婴儿洗。那这里的经文其实是已经是很充分的一个佐证了哈。那也可以再进一步的解释说婴儿洗呢，反对婴儿洗他当时的这种历史的背景跟宗教改革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圣礼观是有关的。啊，那罗马天主教的救恩论里头，在我们在讨论那个救恩的这种这个那张图哈，那个树枝的那张图里头，有一种是圣礼主义哈，就是是靠着圣礼得救的。那么这七个圣礼里面，确实很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如果为了要反对天主教哈，就把天主教所有的教导全部都抛弃的话，那就表明这个我们的教会是中断了两千年啊，中断了，直到宗教1500年，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初代教会跟宗教改革，这个才重新教会才重新恢复啊。那以前都是假教会，对吧？其实天主教并不是一个假教会啊，它仍然上帝仍然在借着这样一个的历史，这样的一个的形式，在保存救恩的真理啊，在造就历代的圣徒。只不过我们在宗教改革里面去纠正它。那一些不符合圣经启示的那些错误的部分，所以圣礼里面啊，这个像赎罪券啊，像这个对人的敬拜哈，那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些应该抛弃的。但是婴儿洗呢，是跟圣约是相关的，不能因为天主教行了婴儿洗哈，我们就抛弃婴儿洗。很多很多，这个当时的背景是这样，也许。我承认，也许天主教所理解的婴儿洗跟我们理解的婴儿洗也不太一样，但是这种不正确的理解，它仍然可以有，仍然是有一个圣约的效果在里头啊。好，这是关于婴儿洗的部分。好，哎，时间刚刚好，9点。那好，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感谢主哈，这个虽然两次只有两次，但是也可以比较详细的展开来讲。好，我就到这里啊，各位有没有问题？
也可以问两个问题哈。
当然，当然，欢迎。
这个《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说的时候哈。这是一个叙述哈，就是应该是路加的一个叙述是吧？就说44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来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呢，又说那些奉割礼的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那这两个词好像是有一点区别哈，就是说感觉上好像把圣灵跟圣灵的恩赐划同等号了，是不是这回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好，
你是说，我第二个问题跟这有一点关系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呢，第二章的第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个是在。那些人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做呢？就是问使徒，他们说我们当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彼得的回应哈说，然后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所以给我从字面上来解哈，就是这个第二章这里感觉彼得的讲法好像说你的我们的悔改。和受洗是一个我们领受圣灵的一个要先做这个条件哈，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哈，然后就必会领到圣灵哈，表面上是这样哈，你可能会讲，但这里显然不是，是吧？这里说他正在讲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哈，就解释一下这两个 这是两个问题哈，对，这里的区别怎么样？
OK， 谢谢青年兄哈，这是个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我记得应该在讲义里头有区分这两个观念，就是圣灵的giving 跟圣灵的 gift， 就圣灵的赐下跟圣灵的恩赐啊，它是两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啊，所以圣灵的 giving 就是基督把圣灵赐给教会，它是一次性的这个圣灵的浇灌。那 gift of spirit 它是一个救恩应用的范畴，所以在第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时候，这里就圣经就用了 gift of Holy Spirit， 所以这个 gift 呢，它不是一定指那种很明显的圣灵的，我们说能力哈，我们今天在说圣灵恩赐的时候的这个恩赐，而是他在跟圣灵把救恩施行到人身上是有关的。所以再回到第十章哈，第十章这里所以也讲到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是为了要印证那个一章第八节的啊，这个耶稣基督说的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这三个步骤。所以啊，第四十五节用的是啊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表明说他并不是重复五旬节当中那一个啊圣灵的给予那种浇灌，而是在这一次啊大家信主的这种领受圣灵恩赐的时候，上帝特别用这种有形的外显的方式来表明，哦，就是使徒的见证到了外邦人当中。好，这是我可能是一个初步的回答吧，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我们也看看王牧师还有各位长老有没有补充。
哎，楚明啊，我这个接着刚才青年的问题哈。
好，
就是好像这个犹太人，刚才你提到在二章三十八节提到那犹太人他们受洗和接受圣灵的过程，包括这个有悔改哈，然后受洗然后接受圣灵，然后呢那些撒玛利亚人，我们咱们在前面提到的在第八章刚查过好过的哈，就是有他首先要相信，然后呢他们受洗了，然后只有靠着使徒恩手他们才接受圣灵。所以呢这里你看到有两种接受圣灵它不一样的，这里呢又提到了这是外邦人，这个接受圣灵呢是上帝的作为，并不是靠使徒恩手。所以呢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两种，一种是靠着就是神的主权，另外一个必须是靠使徒恩手才能接受圣灵。
对，当使徒圣灵的赐下啊，不一定要使徒按手，对吧？就是，但是按照我们分三个层次哈，第一个就是在一章第八节说圣灵使徒们在这三个关键的节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有形的显现出来。我们会看到，同时看到圣灵的有形的超自然的显现，同时看到使徒在场的见证。但是使徒按手从来都不是圣灵赐下的条件啊，因为圣灵比使徒大。那么圣灵选择在使徒按手的时候赐下来，那也是上帝的主权。那有的时候你看到不是，但是使徒在场啊，就是在这些一章跟一章八节有关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一定有使徒，一定有圣灵的显现。那第二个就是五旬节这个事件是一次性的，基督把圣灵浇灌给教会啊，它是一次的，不再重复的，跟后面的这些的事件其实也不在一个范畴里面啊。那后面呢是一种圣，就是救恩的施行。那么在这个救恩的施行当中如果不是跟一章八节有关的，那么 圣灵就不会 有一种超自然的肉眼可见的显现。那回到那个第八章，第八章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好，我们在讲第八章的时候就特别的提到它很特别。首先是腓力去传道，然后随着腓力行神迹跟传道，就有人受洗，包括这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也一起受洗。但是因为使徒还没有把见证传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跟一章八节有关，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你看到圣灵有形的显现赐下来在这个一章八节啊，在这个撒玛利亚呢，就只有等到彼得跟约翰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啊，他们按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这个时候他就在使徒身上做见证，表明说腓力之前的传道啊并不是一种使徒性的这种的见证。就是啊，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混乱，可以理解吗？
崇明牧师讲的这些都是也很非常清楚的。所以说五旬节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不可重复的标志性的事件啊，但是在五旬节之后圣灵仍然按机运什么运行。圣灵按机运行的时候，刚才崇明牧师也讲到，有的时候经过像撒玛利亚那个复兴彼得了，他们一按手圣灵就降下来。但是像彼得在这儿和这个哥尼流在接触的时候，好像彼得也没有按手，彼得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确确实实在五旬节之后人们经历圣灵的方式是有不同的。这个地方也是圣灵按机运行，那按机运行就表明有不同的方式。
对，谢谢牧师补充。对，这个部分比较需要这种前后的的对照思考哈。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救恩救赎历史跟救恩次序这两个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知识。那这个背景知识我会在就是碰到的时候再会更进一步的去多花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救恩救赎历史跟救恩应用啊，这其实蛮重要的。对，
这地方有一点历史处境的考量呢，就是我们撒玛利亚之所以使徒去了，然后这个圣灵就特别有形有体的降临，那就是表明真的是从耶路撒冷直到撒玛利亚，其实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有很深的什么仇视啊，这就是通过圣灵的降临就化解了。然后彼得和哥尼流的时候呢，这不是和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那种在历史的缘故，在旧文历史的缘故的那种敌意而是其实哥尼流呢其实是外邦人里边比较近前的时候是寻求上帝的，是主动的求彼得来派人的。对啊，
所以崇明牧师啊，
嗯哼，
那个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外邦人啦、撒玛利亚人啦，他们接受圣灵呢都是有使徒在那里。那在同样的时期，在那个初期教会这一段时期里面，是不是也有外邦人受了洗以后就得到了圣灵了，没有使徒在内的情况呢？还是都是有的？
就是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还有十九章这两次记载当中，才需要使徒在场。其他的时候，就是任何的这种个别性的信主啊，都不需要使徒在场，也不需要使徒按手，圣灵也不会有形的显现。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腓力给那个太监施洗的例子，所以那个太监腓力只是给他行了水洗，他显然是一个介于他是一个一个渴慕或者是一个他朝向耶路撒冷去走啊，并且手里在读以赛亚书，他是一个跟撒玛利亚这个群体有点像，是介于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但它不构成一个代表性的群体，它是一个人。 所以圣经就把它并入到跟撒玛利亚这个群体一起的这个章节的记载。那因为它不代表一个整体性的群体，也跟一章八节的那三个事件无关，所以腓力给他施洗不需要使徒在场，所以他重生了，他受了圣灵的洗，但是这个圣灵并没有有形的。
对，别看了，关了。
不知道是这个例子 ，OK？
对，
任何的例子都像。
对，我想腓力这个例，那个太监的例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对。好，
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在第十九章哈，那个保罗给一些门徒按手，
对，
他们才有圣灵降到他们身上。
对，
那这肯定是在这个，就是刚才提到那些五旬节。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对，
也为什么才能用他们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呢？
这节经文具体就碰到那个地方再来讲，不然就剧透了哈。那简单的解释就是十九章跟第十章跟哥林流的信主共同构成了外邦人归信的这个关键性的记载，就是这两次。是直到地级的见证的这个的，就是彼得和保罗啊，他们各有一次，但是并不是重复，也不是一人一半，而是保罗在给这些，就是第十九章的记载有一些特别，因为这里讲说，好，我稍微提一下，就是第三节保罗问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所以他们是一些。其实是还没有真正受过基督徒的洗的人，因此这里就做一个补充性，对第十章哥林流信主的一个的补充，他是另外一群人，就像那个太监一样，他跟撒玛利亚的性质类似，但是他是一个补充。
OK， 好的，
谢谢。好，这些部分都是使徒行传里头很有一点点复杂哈，但是也需要我们这个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地方啊。
我不想耽误大家太长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章十六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彼得就是睡觉那会儿那个。就是说那第十六节他说这样一连三次，这三次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然后第二次声音又说上帝洁净你不可当作食物，就是那应该是说向彼得重复了三次叫他吃里面的这些不洁净的，他认为旧约当中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来 confirm 这个在彼得的观念里面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声音啊，我理解应该是声音啊。
对，这里可能困惑的是记载了两次声音，但是一连三次呢就说还有一次，但是这儿没有记载，因为前面的这个十三节就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一连三次，但是第三次实际上没有记载，第三次就总略的说就这样一连三次。
嗯，
子敬，你的问题现在是否清楚了？对，
行，可能就是这意思吧，我
就是这意思。
好，没有关系，大家有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发邮件。
有时间可不可以这个请崇明或王牧师再稍微强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浇灌给他，是给这个教会做一个整体啊，做一个整体。只发生一次是不可以重复的，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些 特别是一些灵恩派的一些五旬节教派，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这方面的教导哈、啊，是特别重要。我们弄得很清楚，是特别重要。我也请大家这个，请两位牧师稍微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今天这个在这点上面产生了错误的，就产生很多灵恩派的一些问题。
是灵恩派有很多很零散的，而且是这种不成系统的错误的教导。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正确的，那你看到错误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如果花很多的时间，我个人是觉得去一一的去指出，哦，他错在这里，他错在那里，这样子是就是还不如说大家很明白就是圣经里头的这个正确的根基在这里。所以接受长老的这个问题，或者他提出来的这个点非常好啊。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救赎历史的观念啊，就是一句话来讲，对于救赎历史的理解，圣灵的浇灌是属于救赎历史当中一次永远的完成的上帝的作为。那圣灵的，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所有圣灵的工作，都是上帝已经完成的那个一次性的工作的应用。所以这个应用是个别的，是多次的，但是那个完成的工作是一次的。那使徒对这一个一次完成的工作的见证也是一次的完成了，就是在新约圣经成典之后。所以今天灵恩派的主要的教导，像刚刚基督长老提到的，一个是五旬节不断的重复，我们要不断的经历这种五旬节，然后不断的经历讲方言啊，不断的经历这个就是用神迹奇事跟方言来作为领受圣灵的这种第二次的祝福啊，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啊，不符合这种上帝，就等于他否认了上帝一次完成的这个工作的基础。那第二个错误就是使徒的见证也是一次完成的啊，随着这个特殊启示的完成，这一种就是使徒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去追求啊，像这种啊按手赐圣灵了哈，像这种这种行神迹哈，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好多这种医治的场面哈，就是奉主的名叫你就是治了你的病哈，这些或者是领受某一种先知性的恩赐，说声称自己是先知哈，这些都跟特殊启示的完成，然后这些圣灵的恩赐也终止是有关的啊。那特别要强调，就常常听到批评，就是说啊，我们在限制圣灵的工作啊，但是这不是在限制圣灵的工作，而是明白说，这一种跟领受启示相关的职分，随着启示的完成已经终止。那圣灵今天仍然是在随己意、自由的运行在教会当中，他仍然听我们的祷告，仍然行神迹，仍然医治啊，仍然有很多，包括很多神奇的现象啊。我们都不说他完全的终止了啊，这些现象。就是上帝可以随他的意思随意的去行。那我们说的宗旨是今天没有这种职分了，没有这种 这个 office， 就免得人会去高举自己。大概对，我大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子。王牧师有没有？
好，后面牧师讲的比较详细了，就比较简单的讲。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这个西奈山上上帝赐下律法，那上帝不是多次赐下律法，就是一次性的赐下律法，律法中也规定了安息日。之前呢，以色列不是作为教会的，以色列也没有什么崇拜的，就是为奴的几百年。但是此后呢，以色列教会就成型了。但是那个以色列教会成型只是仅仅是犹太人，虽然也有外邦人进来，那是零零散散的。但是到了这个耶稣基督，那个特别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耶稣基督有这个应许，当然圣旧约圣经中已知是有这样的应许，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成就了。这个时候呢，就新约教会的一个
标记。这个新约的教会的标记当然没有排除犹太人，是犹太人以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为代表的犹太人，还包括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而这个时候就说作为新约教会的标记性的事件，不可重复的，就像西奈山事件不可重复一样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的这个经历也是不可重复的。西奈山的那个经历表明犹太教会的成型，不是说此前不存在，是成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表明这个新约教会的成型。新约教会既有犹太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这两次标救赎历史上的标记性的事件啊，都是不可重复的。啊，这是长老，你觉得这崇明牧师解释，或者我稍微补充一点，看看其他长老，看看有没有需要更清楚的解释，大家看一下。
很好，很好，谢谢。
好吧。这样呢，我们就封死了。就说，你说，你举个例子嘛？你说西奈山还会重复吗？那上帝会两次赐下十条诫命吗？啊，那当然，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经历也是呢。啊，圣灵一次就赐下，而且圣灵这个一次赐下，不是说以后圣灵就不赐下了，但是作为一个总体的，在既发生在耶路撒冷，又发生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又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教会还没有对外拓展之前。在这种很多的交叉点上，这个聚焦性或者分水岭式的时间，确确实实是一次性的。
好，大家如果没有更多问题的话，我们接受长老要不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怀着满心的感恩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感谢你啊，在今天晚上你聚集啊所有的同工啊，在啊两位牧师啊的带领跟讲解之下，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对《使徒行传》的查考啊，对你的真理的各方面。重要的重点啊，我们都能够更好的能够掌握啊。求主真是保守我们所有的在这个事工上有这个福分来侍奉的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是愿意在你的愿意相附在你的真理面前，愿意在查经的预备包括不单单是我们知识上的预备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理上的预备，是吧？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忠心在你的话语的侍奉上能够忠心，能够谦卑，这是方面，主，我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在每次的聚会上面，我们都能够做你话语的做你话语的出口也能够在众人面前，主，我们能够一起有好的见证能够造就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就求主真是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学习侍奉的心也求你祝福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整个过程，感谢主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散去的脚步让我们在主里面真是能够有好的休息，感谢主，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好，谢谢崇明牧师精心的预备和讲解。